感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在我们上一次成人主学当中，我们思想基督徒的伦理。那么基督徒伦理，我们曾经提到过，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考虑、来思想。那么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可以从哪三个角度来讨论基督徒的伦理？对，信望爱是我们的这个内容啊。那么就是我们来观察，我们从来怎样来观察这个基督徒的伦理表现？义务，对，目的义务关系。那么到底什么是好啊？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传统的经典基督教神学思想的观点呢，是目的，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就是，与神在一起，与神在一起，就是神在我们当中，神与我们同在，以后在天上荣美的家乡，在新天新地里面，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么一切妨碍我们达到这样的目的，与上帝亲密的在一起的这样的目的的，都是不好的啊！妨碍我达到这样的目的都是不好。那么一切有利于我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与神有亲密、永远同在的关系啊！一切有利于我达到这个目的的，就是好的。当然我们也提到过这种传统基督教伦理观念的这种讨论观察的角度啊，就是目的论呢其实有它的局限性。因为我们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我们不知道哪些是真正有利，或者哪些是真正有害因为我们看的都有限那么第二个就是义务那我就不用去考虑那么多，因为我们知道的有限嘛，我们又看不到明天到底是怎样那我们就是责任义务，那上帝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去做既然神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去做。那么呢当然这个是非常容易实践出来。那么在今天很许许多多基督徒当中也是持定这样的观点，就是不要去空谈就是总把神的话语放在头脑里，放在舌头上面不要这样。我们神的话语很清楚就是有诫命有规条，你就照着去做那么这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的伦理，当然也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容易又落到这个律法主义、行为主义当中去了，因为我们是恩典之子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当中。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关系就是与神、与他人、与其他一切被造物，包括与自己这所有的关系我们当我们真正的能够完全与神和好，事实上耶稣基督也应许我们，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就是万物也都和好，那么就是可以认为就是所有的关系都得到了修复，与上帝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其他一切被造物、与自己都得到了修复那么这是越来越多的人用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的基督徒伦理观念，就我们的这种伦理、我们的行为的这种准则或者标准是不是真正的让我这种关系、各种关系得到了修复。那么在上一次成人主学当中呢，我们讨论了就是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呢第一个是谦卑谦卑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向上帝开放自己，这就是谦卑的态度向上帝开放自己，上帝说的话我愿意听，而且我听得到就是这就是一个开放的态度，这其实就是谦卑那么很多人听不到上帝的话，或者听到了上帝的话就像没有听到一样这其实是不谦卑，非常不谦卑的态度。谦卑第一个就是向上帝开放，那么当然也有感恩，那么也有爱与神的关系。那么向上帝开放自己常常对神有感恩的心。我们感谢神是为什么感谢神呢？因为神可以 当然是拯救我们，更是保守我们按神的心意去生活。我们为这件事情向上帝感恩，这是我们向上帝感恩的一个最根本性、根本性的感恩内容，就是上帝啊，你居然保守我这样的一个软弱啊、败坏污秽的人，居然可以活出合你心意的那样的一个生命，这是太伟大的一件事情了啊！就是使徒保罗说的，就是靠着神加给他的力量啊，他可以就是做一切合神心意的事情啊，为这件事情向上帝感恩，这是我们一切感恩的最本质的内容。当然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祝福、各样的恩赐，我们向上帝感恩，但上帝赐给我们这所有的恩典是要让我们活出合他心意的生命的那么当然对上帝的关系最最重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源头其实都是一个，就是爱啊，爱神。那么就是我们谈到从关系角度来讨论基督徒的伦理，第一个与神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与他人的关系。与他人关系我们谈到要怜悯啊，要饶恕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正义啊，公义正义啊。那么公义正义最重真正的讨论什么？讨论一个责任和义务的问题就是责任和权利的问题。哪些事情是人必须要有的权利啊，要一定要尊重他啊，哪些是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他一定要把这个责任要承担起来啊。其实正义的问题、公义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讨论啊，这个人他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和尊重，他的责任他有没有承担起来。那么权利和责任这都不是空中楼阁，不可以独自存在的。有权利的人他一定要有责任啊，就是这个人他有很大的权利，他做任何事情，但是呢他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同样我们也谈到就是责任和自由的关系，这也都不是独立存在，自由不可能独立存在你一定，因为什么你有自由呢？因为你要承担责任。你如果没有自由，你也无法承担责任，就是不能向你追责，就是你没有完成你的责任，我没有办法向你追责。为什么？因为你不自由，你不自由啊。所以我们也就是简单谈到正义的问题。那么当然这是非常非常深入和广泛的话题啊，我们就是非常的简略的来看，就是让我们的思路走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但这个轨道是非常非常深远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种关系，就是与自我的关系，怎样面对我自己啊，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伦理，当然也是所有伦理观念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怎么样看待我自己啊，或者我怎么样对待我自己我怎样看待自己决定了我怎样对待自己啊。那么与自我的关系，我们今天讨论第一个内容就是节制啊，我们对待自己是要节制的啊，这是我们与自己的关系。那么什么是节制呢？节制不是压制啊，不是压制啊，不是那些禁欲主义。那么圣经的经文就是特别指出那些禁欲主义是鬼魔的道理啊。那么到底什么是节制？节制就是我们的欲望啊，那这个欲望就是很具体的，就上帝造人就给人有这样的欲望啊，就是我们的欲望得到适当的满足，欲望要得到满足，欲望也要得到满足，欲望不得到满足就是洪水猛兽，就是洪水泛滥啊，欲望要得到满足。上帝造我们就是这样，上帝造我们把这样的欲望给我们，而且上帝看这些是甚好，对于人来说，上帝造了人，上帝看这一切甚好啊。那么人确实有这样那样的欲望，那这些欲望上帝给我们，上帝造给我们是好事情啊，是好事情。所以呢，那这些欲望要得到满足啊，就像我们华人历史上不是有大禹治水的故事啊这些就是都不是用赌的，就是一定要疏导。但是呢，欲望要得到满足，但怎样满足？适当的满足啊，所以节制是欲望得到适当的满足。那这个适当的尺度到底在哪里呢？有神的话语啊，有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找到这个适当的尺度来满足神造我们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欲望。那这个欲望其实 就是很具体的欲望啊。所以呢，我们首先看，我们当我们来思想节制的时候呢，不是压制啊，更不是就是否定啊，就是定除，都不是啊，还是要满足，但是是适当的满足，按照神的教导，按照神的心意满足。但如果你真的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心意去满足，我们的欲望得到最大的满足，得到最大的喜乐啊。那么当然，如果我们只是要满足我们的欲望啊，上帝造物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这种思想啊，非常非常受到人们的推崇，就是我就是这样啊，生来如此啊，上帝造我就是这样啊，那我有什么办法？那我就要去满足我各种各样的欲望啊，因为我这个人可能在这个方面欲望就是特别强，那怎么办呢？我生来就是这样，那我就要去满足啊。这种观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受人欢迎，但这其实啊，不是我们所说的节制，就是不是适当的满足啊，适当的满足按照神的话语。其实这个是，首先呢，它是积极的节制啊，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啊，不是总是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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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它是积极，它说 yes 啊，但是呢，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啊，来调整。啊，是节制，是调节、调整、疏导，啊，而不是封堵，或者是拒绝，或者是完全丢弃摒除，啊，不是。那么，所以我们讲不是压制啊，压制欲望，就我们这里说的欲望就是非常直接和具体，就是感官享受，啊，就是我们的食欲啊。那么这个主要就三个方面，要第一个食欲，啊，食欲的节制。进食，进食是食欲的节制。但食欲，我们真正节制我们的食欲，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好处，非常多的好处。当我们的这种食欲得到节制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去真正的从食物当中得到最大的这个喜乐和享受。想想，你如果什么都吃，什么都吃，就是你结果你错过很多很多真正很好吃的东西，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卡通片啊，好像就是讲一个小老鼠很会做饭的一个卡通片哈，啊，就是我不太记得啊，里面谈到那个哇最厉害的那个美食家啊，他来品尝食物，那么他吃的东西，他如果说好哇，那简直是就是真的就是好。啊，所有人都认同啊。他如果觉得这个食物不行啊，那真的就一定有他的问题在啊。那么当这个最著名最厉害的美食家出场的时候呢，结果让我看到是很意外，非常瘦的一个人啊，很瘦很瘦。后来我在想，一个喜欢吃东西的人，一个以品尝美食为职业并且达到如此高的这种声誉的人，他在我想象当中一定是像蔡澜老先生，还是比较胖一点，是不是？华人的有名的美食家了，品鉴赏家，食物鉴赏家。哎，他没有，那个特别瘦。我觉得怎么美食家是这个样子吗？他天天吃好吃的还是这个样子吗？哎，后来那个美食家讲一句话，就是说他一旦品尝到他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东西，他就不吃啊。所以他其实没有吃很多，那他把他的胃口啊，他把他的这个最美好的这种从食物当中得到的这种满足和感受，他一定要留给最好的食物。哎，因为我觉得是这真的就是这样，你如果什么都吃，你不仅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好啊，其实你把那些食物也都浪费了啊。所以就是我们的节制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是压制我们的欲望，而是呢真正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让我们的欲望呢得到真正的喜乐和满足，而不是把这个上帝给我们欲望是非常宝贵的礼物啊。其实我们诚实的看待我们人自己，我们人这个独特的受造物啊，就是上帝在欲望方面给我们有极大的恩典啊。比如说我们各样的食物都可以吃啊，各种食物都可以品尝啊，包括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啊，我们的男女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啊，其实是跟其他一切被造物是非常不同，上帝在这个方面给我们极大极大的恩典的啊。所以上帝喜欢看到我们从他给我们的这种欲望当中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啊， 感恩，但是怎样可以得到真正满足和喜乐呢？就是不要滥用，不要糟蹋了，不要就是上帝给你这么宝贵的礼物，你结果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往里塞，这个就太可惜了啊！所以禁食就是这个意思啊，食欲的节制，就是真正的来节制自己的食欲，让自己真正的食欲呢也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并且也能够荣耀神。其实我对这个我有一个比较深的经验和经历其实我跟弟兄们分享了好多次，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在外地出差，后来就是当地人就把我们带到当地的一个意大利的一个餐厅，就是在他们那可能还是蛮好蛮出名的，但是不是什么很豪华餐厅呢，也是像这个农家菜那种形式啊，在他们那里其实也是这样。后来去到那里，东西确实很好吃，我们都吃完，然后呢结果那个厨师就从后面就出来，意大利人就从后面就出来，就跟我讲半天意大利语，然后就是很着急，很兴奋那样，那我们又听不懂啊，我们他在说什么。后来旁边那个法国同事就跟我们讲他在说我们为什么不称赞他，甚至我们还有些人盘里的食物还有一点点没吃完，哇，他感到不可思议，这么好的食物你为什么还有一点点没吃完啊？然后你为什么你没有吃完以后鼓掌啊？哇，没有这样的那个都没有啊。后来我说我们就等啊，吃完啊，鼓掌，就是后来我说哇，这就是对这个厨师最大的感恩啊。这个他做那么美好的食物你不吃，你吃了以后你没有兴奋，你没说哇我真是幸运啊，我居然有机会吃到这么好的食物，你没有这个，你有心中这个感受，但是你把它压抑住啊，你没有向这个厨师表达出赞美。其实这就是如果你把他的食物给你精心准备的食物你吃完啊，你享受它，然后你赞美感谢，哇，那个这个厨师很开心。其实神也是这样啊，那食物是这样的，哇，上帝，我们是想上帝给我们提供的食物简直是太美好了，我们各样的食物都可以品尝，各种味道，各种颜色，各种太美好了。然后呢当然第三样就是我们男女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就夫妻关系太美好了那么在神的旨意当中是得到真正的适当的欲望的满足，才是也能够真正的能够明白神借的这个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和喜乐。就食欲呢和这个性欲呢，这我们都非常清楚和明白，要节制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在节制过程中呢，按照神的心意去经历、去体会、去享受它但是中间一样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疏忽了，就是中间一样呢，就是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词来说但是中文就一般会用清醒。清醒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精神也要被节制今天很多人呢，他可能不沉迷在食欲当中，也不沉迷在性欲当中，但他沉迷在什么样的欲望当中呢？就是他的这个思想啊，他非常享受去想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或者去想一些就是非常奇奇怪怪啊，或者是甚至污秽的东西，他很享受他可能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但他就喜欢脑袋沉浸在这些东西里面，他非常让自己的思想就去想这些奇奇怪怪或者污秽不堪的东西，他很享受这个也要节制，这个也要节制就是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思想去陶醉在一些神不喜悦的地方所以有些人喜欢就是他们觉得好像你去放纵自己的肉体放纵自己的食欲这是污秽不堪但是我的放纵我的思想这是所谓的给他一个很好的名称，就是我是一个思想家我是一个自由的思想家，上帝给我这样的头脑，给我这样的思想，那我就要去充分的去开发它，去运用它，结果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进入到很多黑暗的领域进入到很多我们不应该去进入的领域，就是我们头脑不应该去进入，有人沉迷在其中沉迷在其中，甚至人们创造出很多很多这样的消费品 其实就满足我们思想的沉醉。什么样的消费品呢？各种娱乐产品啊，各种这个哪怕现实类，那么尤其是幻想类，各种各种娱乐产品、文化产品，甚至是文学啊，甚至是诗歌，甚至是很多很多。当然最明显的就是所谓的精神鸦片游戏，是不是游戏？但是那么这些东西看上去没有满足我们的食欲啊，也没有满足我们啊所谓的性欲，或者是怎样怎样。但是呢，它满足我们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头脑的这个放纵的欲望。我让我头脑放纵，我没有让我的身体放纵啊，我没有让我的这个胃口各种胃口，我让我头脑放纵，这个也要被节制啊，这个也要被节制。所以什么是真正神学家？神学家不是什么都去思考的，神学家是在圣经的基础上、圣经的框架里去思考，这才是神学家啊。所以其他基督教信仰之外，一切所谓的宗教，一切所谓的其他宗教领域、哲学领域、思想领域啊，去追寻真理的人、去思想上帝的人啊，都不是什么真正的在思考神学啊。好，所以我们说到节制呢，节制是欲望的满足啊。那么说到其实第二样啊，清醒啊，就是我们头脑确实有思想的欲望啊，头脑就是喜欢想东西啊，你不让他想不行的。这就是有个思想的欲望，但这个欲望也要被节制，你不能让他乱想。简单的就是这个。那么今天很多引发我们去乱想的东西，我们就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来分辨啊，哪些文学作品，哪些娱乐作品，哪些各种各样的精神产品啊，我们求神给我们有分辨的心，让我们的思想在当中呢啊，是也可以自由的享受上帝给我们可以去思考，这是极大的恩典啊！上帝给人极大的恩典，很多很多其他的被造物没有那么像我们这么强大的思考的能力，但思考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有些人喜欢看电影，有些人喜欢看书，有些人喜欢写诗歌，有些人喜欢欣赏音乐，有些人喜欢欣赏诗歌，这都是思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享受啊！但这个享受也要被节制。怎样去解释？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是该思想的啊，什么是应该去远离的。好，这三种欲望啊，食欲、思想的欲望和这个性的欲望，这三种欲望得到适当的满足啊，换个词来表达，就是得到节制之后，节制适当的满足哈。这三种欲望得到节制，得到适当的满足之后呢，其实对我们的个人，哪怕对整个人群，甚至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会带来极大的福祉。那么这个福祉的第一个就是生存，你能活啊！你如果大家都不吃东西，你活不下去，是不是？如果大家都不成家都不在一起一夫一妻在一起有亲密的夫妻生活，那我们就没有后代啊，人类的生存都成问题啊！所以这是人的欲望得到适当的满足的话，不仅对我个人呢、对整个人群都是带来有益处的。这个益处最根本性的一条就是人类社会还可以延续，因为上帝造人除了亚当夏娃之外，上帝直接创造，其他上帝造人的方式就是通过夫妻啊的亲密的夫妻关系来让人类可以继续的繁衍，继续的存在啊。那么上帝也赐给人食物，让人汗流满面得到这样的食物，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整个人类社会可以延续。当然了，如果不节制，就是不得到适当的满足，而且是放纵它，那当然就是摧毁性的洪水猛兽了，毁了我们自己，毁了整个人类社会了那么最可怕的就是呢，人把这种满足欲望当作最终的目标啊，这就彻底的违背了神的心意。因为人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荣耀神。人最终的目标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好，我们今天来思想节制哈。我们刚才看到到底什么是节制，节制什么那么哪些方面？另外我们就要看操练节制。节制是需要练的，需要操练的好，我把这个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在哥林多前书9章25节 到二十七节，二十五节，凡教力争胜的，凡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能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工器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啊，这就是指出基督徒的节制，我们要攻克己身。我再次重复，节制不是否定，不是抛弃，而是适当的按照神的心意去满足我们的欲望，这是节制。好，那我们来看怎么操练呢？那这个节制到底怎么去操练它呢？操练的第一步，自由且忠实的面对自己，接受自己，就是这才是节制的开始。节制开始就是一看我自己，哎呀，我是个软弱的人；一看我自己，哎呀，我是一个容易受诱惑试探的人；一看我自己，哎呀，我这个人就是很多很多的毛病。当我们首先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啊，我们不是看哇，我是一个意志钢铁的人啊，我是一个意志像钢铁一样的人，什么诱惑试探我都不怕。如果当我们这样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节制了，我们就糟糕了，就非常非常的危险。那么圣经中这个典型人物就是这样的，彼得就是这样。彼得本来认为自己是一个钢铁意志，是不是啊？别人都会跌倒，我怎么会？我的意志是钢铁，我的信心是钢铁。结果怎么样啊？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女仆那里他就跌倒了三次不认主啊。所以彼得他本来认为他是不需要警醒的啊，他是不需要这样的，他就我足够去战胜试探，别人都很软弱，他就是没有真正诚实真诚的面对自己啊，所以他就没有节制，没有去警醒啊，结果就跌倒。所以操练的第一步就是忠诚的面对自己，诚实面对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说自由呢？就你不是被迫的啊，就是比如说有个人天天告诉你，你有这个毛病，你有那个毛病，你是软弱，你好，你被迫接受，你无可奈何，你被按这样说，好，对，但你心里是不认同的，心里是不认同的啊。但是这个自由是你真的就是没有受到任何，你真的就是这样看自己，然后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很容易受诱惑试探，很容易跌倒的人，然后你去接受它啊，这就是我的本相，你去接受它，这是节制的第一步哈。所以呢，节制它是什么？是自我接受，而不是自我否定或者自我憎恶。就是我们说到克服己身，刚才我们读圣经哈，保罗让我们克服己身，我们会有我是讨厌我自己的某一个方面，是不是？我要把这个让我讨厌的这个部分，我要把它丢掉啊。然后就是这其实是错了，就是我们不是越节制越讨厌自己，越节制越讨厌自己，而是越节制呢就越接受自己啊。我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以前也很难理解啊，节制不一定是讨厌我们身体哪个方面啊，是生命中哪个方面，我把它丢掉嘛，这才叫节制嘛。那为什么是一种接受呢？或者是一种慢慢越接受自己的过程呢？啊，其实我几年前我不是体检指标很差嘛，是不是啊？然后就是当然就是看自己也是啊，就是也是很容易疲劳啊，很怎么样，就是没有精神那个样子啊，身体质量又很差，然后没有办法要活得长一点啊，就开始就是饮食也注意啊，也加强一些锻炼。开始的原因当然是不喜欢自己的某一方面，是不是？所以才开始啊，才开始节制啊，所谓的注意饮食啊，注意生活规律啊，或者注意加强一些运动啊什么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慢慢发现，哎，还可以啊，原来确实是我居然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哎，现在稍微的注意一下，哎，也可以啊，也可以去做，哎，就觉得哎，才慢慢发现，哦，原来我自己以前没有看到的自己的某一个方面啊，因为它不存在的，因为就会在那里，然后哎，还可以，还不错，所以这是一个自我接受的过程，不是一个自我丢弃、自我否定的过程，是越来越越来越。如果直接说，就是越来越觉得哦，我还不错。但是如果真正根本来说，哦，原来上帝给我有这样的恩典 上帝造我原来还有这样的恩典，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我是通过节制来发现的，啊，而不是就是越来越自我的否定和自我的证悟啊。其实我们说到这点呢，其实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一个节制的人，他非常节制自己啊。但是主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一个自我或者厌恶的人，主耶稣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去思想主耶稣，他节制自己，他各方面节制自己，但是他绝对不厌恶自己啊。那么节制是为了荣耀神，归根结底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为了贬低欲望啊，不是为了贬低欲望，甚至污名化欲望，就是哎呀，你有这样的欲望，你一定是啊污秽败坏，一定是这样，不是的啊。节制是为了荣耀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欲望神造我们就是这样的啊，而且神造的时候他还说他看这一切都甚好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就是把这些欲望把它就是污秽化污名化，它不是这样的啊。那么节制当然更不是因为我去节制我就把这些欲望去啊去否定，把它看为次等或者是污秽。那么节制是为了更好的服侍神服侍人，而不是逃避责任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内容呢留在下一次来思想讨论啊。就是其实在我们教会历史上呢，有一段时间是有过这样的错误，当时有很多很多的近前的基督徒啊，他们用灵修啊，用属灵操练的各种理由，他们跑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啊，他们去所谓进行所谓的灵修进修啊，他们远离这个世界，他们觉得啊，这个世界是污秽败坏充满了罪啊，我们属灵的人不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分别出来。结果他们去到旷野啊，这就是所谓的沙漠修士啊，沙漠修士，这曾经在教会历史上有个非常广泛的影响。但这是不是节制呢？这不是节制啊，这其实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方式，逃避基督徒责任的方式。所以我们把这一部分内容我们留在下次来分享。好，我们今天继续思想了基督徒的伦理。我们今天看到基督徒伦理的如果从关系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第三样就是基督徒与自我的关系。那么我们基督徒怎样面对我自己呢？我们今天思想了第一个部分，第一个内容就是节制，节制，节制我们的欲望啊。那什么是节制欲望呢？就是让我们欲望得到适当的满足，这是节制啊。然后我们接下来也讨论了怎样操练节制啊。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晨兴主学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啊！光照带领我们，也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晨兴主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是